感谢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感谢主。我们年度意向，黑夜已深，白昼将近，我们就要脱去暧昧的行为，带上光明的兵器，积极的作为，就是要带上光明作为我们的工具或者是兵器。而带上光明就是使我们不会看得清楚环境，基本的看得清楚环境，不至于对于我们所处的环境啊，落在一种不知所措的光景里。所以其实我们对于我们所处的时空，也就是这个世界它现在的现象以及未来要发生的事情，一定有光的人，带上光明作为工具作为兵器的人，是有一定的知识的掌握，并且对于一切所需用的都能够得着，使我们平安而且过得顺利。所以现在的时代呢， 我想它变化的有多快是不用太多的去叙述了。如果有更认真的去观察世界，其实很多事情啊，比方说天气啊，比方说像这个整个的经济未来的情形，它其实都是值得去观察的。但是最近讨论的比较多的一个话题就是 AI 的发展，这个是已经让我们知道我们进到 AI 的时代，或者是说进到 AI 时代的前期。这个AI 就是人工智能，人工智慧，它的比较应用的范围非常非常广，但是让我们比较有感觉的形式应该就是机器人。那么机器人在这个时代应用是我们生活还看不到，但是越来会越普遍。你到某一些商业场所去啊，就很容易去接触到他们应用机器人的现象。将来医院会应用的更多，公家机关会应用的更多，有些大厂商会应用的更多，甚至于有人说将来的战争啊，就是用机器人战争，这是合理的，也是必然的趋势。会不会发展到那个地步，关键只有一个点，就是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或者说末日战争、核子战争发展的速度和 AI 的速 AI 发展的速度在赛跑啊。如果这些年有人憋不住啊，那就发动了这个核子战争，那么这个AI 来不及发展到一定的地步，世界已经毁灭了，那是另当别论。如果主来的日子就在今年明年，那我们对于 AI 的发展的感觉可能没那么强，但是再过应该是一年两年吧，整个人工智能它对我们的生命，对我们的生活的影响就会以这个等比级数的方式啊，不断的加剧，使我们人类分成两种，一种是对 AI 有知识、有感觉、有关系的人，另外一种是不知不觉的人。所以我说，对于 AI 这件事情啊，其实并不是突然发生的事情。老早就有先知先觉的人，那么写成书籍，拍成电影，给我们许许多多的描述。那些描述从前以为就是科幻电影，但现在都渐渐的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而且又急又快，影响越来越强烈。所以所谓的 AI 的应用将会极大程度的超过许多人的理解范围的改变了我们的生活。一般对于 AI 的改变呢，它大概是有三个 部分吧，或者三个阶段，一件事情是工具性的，代替了人所要做的任何事情，所有人能做的事情，这个 AI 都能够代替。那么进一步就会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变成不懂得依靠 AI 会活不下去。然后呢，第三步就会改变社会结构，改变存在方式。那这些要讲的话，就可能三个小时都讲不完。所以到底 AI 有多厉害，我们最近在讨论，就是这个懂得去操作它、运用它的，像那个飞达 NVIDIA 那个黄仁勋啊，他现在资产一下子暴涨，已经他的公司资产超过1兆美元了。一兆美元是多少呢？就两个台积电吧，十个鸿海吧，啊、哦，那么这是我们大家比较注意的事情，但实际上它在方方面面对我们造成的影响啊，大到这个没有知识的人，其实有知识没有知识，像我都应该被包括在不太有知识的人里面啊，因为是我是概念的理解，但是对于它的详细的事情，因为我有更高的知识，所以对于 AI 的发展，虽然知道它厉害，但是不太忧虑，所以也就没有更多的去，没有更多的去理解它。那么这个我都不关心，也许用一个大家比较容易理解的说法吧，因为我这么老了哈，这个我还有我的活的岁数啊，和 AI 发展的时间也在赛跑啊，我这个。AI 会改变我们的生活，改变多少我可以不去理它，反正它改变到一定的程度了不起，我就回到天家与主同在，那因为我有这个永恒，所以对于世界在世界存在的种种现象不太在意。但是如果你感觉还要活得久一点的，那你不知道就很麻烦了。总之今天我不是要跟大家这个科普啊，就讨论 AI， 其实我是要借着 AI 的存在和大家讨论新约与旧约的差异，就是说你会用人工智能的人，就是就好比你进到新约里边的人，不会用 AI 的人啊，他活在世界上就像是活在旧约的世界里边的人。所以用一句话来形容吧， AI 在世界上有多厉害，那么对人类的影响有多大。这个 NT 啊，就是新约啊，对于每一个人的生命在永恒里边的影响就只能更大更厉害。只是人们对于这个人工智能的了解少，不太会应用的缘故，所以其实它可能会在这个时代当中变成一个不知不觉的人，变成一种蛮这个让人伤感的人。等一下我在这一点做补充。懂不懂得、认不认识新约、懂不懂得应用，其实对于我们的生命的差异也是那么强大。所以我说，就像这个 AI 人工智能啊，其实早有在科学这方面先知先觉的人做了什么呢？做了提示，做了警告。那么但是即或是时代来到了，很多人仍然不会应用。新约的情形也是一样，上帝，我们最近常常用这些经文和大家讨论。阿摩斯书3:7说，主耶和华若不将奥秘指示他的仆人众先知，先知就是先知先觉者，就一无所行。上帝怎么帮助我们？上帝怎么与我们发生关系？ 怎么在一切环境当中赐下救恩来帮助我们，其实关键点都在于什么呢？都在于他用先知对我们说话，而我们对于先知的话了解不了解，有反应没有。对于 AI 的事情也是这样，像台湾我们知道说有一个机构啊，它正在发展，有一个组织正在发展起来，不是机构还是组织，就公司吧，企业啊，他们感觉说可能发展的比黄仁勋更好也不一定。那总之台湾在这方面在 AI 的认识上面不落人之后，但是在 NT 这方面呢就难说了。在新约这一方面呢，很多信主的人到底了解到什么程度，他其实这个值得我们去探讨。我顺便把第八节 提下来，阿摩斯书三章八节，狮子吼叫谁不惧怕呢？主耶和华发命谁能不说预言呢？其实狮子吼叫就应用在新约彼得前书所说的那个魔鬼像吼叫的狮子，在这个世代造成许许多多的困难麻烦，但是其实这些都包括在上帝对我们说话的预言的范围里。只要我们看得懂圣经的话，听得懂先知的话，我们对一切了如指掌，我们对于环境就不会有惧怕，否则惧怕是难免的。所以这个知识有没有知识，有没有够用的新知识，明显的影响到我们生活的如何，成为怎样的人。所以在约翰福音十七章三节说，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认识就是知道。很大的影响都在于知道或不知道。所以我们说新约就像人工智能，好比人工智能，它其实是能够发挥极大的效用，但是不会用的人对它的效用就很少，甚至于不会用的人可能会落到一种另外一种族群，另外一种人类的划分范围里。所以我要讲新约的效用，从我们领受到信息，到我们会应用上帝给我们的救恩，这其中是需要有一些知识。而这个知识，其实客观的知识，每一个人都一样，在看一本书，看懂的人就懂了，看不懂的人对他就是一个字一个字排列组合而已。上帝的话，我们有没有足够的智慧启示，让我们能够看得清楚，想得看得明白，想得清楚，这影响很大。所以我们从领受到应用，其实罗马书第十章十三节十四节，因为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这是主的应许，你只要呼求你就一定得到帮助，从任何困难当中都会摆脱出来。但有很多人呼求却是求也得不着，因为他们少了一个东西，这是今天我要和大家讲的。十四节说，然而人未曾信他怎能求他，未曾听见怎能信他呢？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呢？我们如何去遇到，去得到真正可以把启示给我们的人？现在有些时候你要去听一个专家的演讲，需要很高的费用啊，几十万几万的是很平常的。那知识不是普遍的充斥在这个时代当中，网络你要什么都有，对不对？一个题目你要去找到一些说法，要找到一些说法，随便一搜几十篇几百篇，看都看不完，每一篇都讲得很有道理，那些都是免费的。为什么有些人他为要花时间花费用花代价去听某一些专业的讲道呢，专业的讲论呢？这个我们要思想。对于 人世间的种种知识，这失之毫厘，差之千里，一差一点点就差别非常非常大。普遍知识人人都会有，救恩也是如此，圣经的知识、信仰的东西好像人人都会有，但是关键性的东西如果掌握不住，其实那个救恩的果效对我们就会差别很大。我想说的大家理解吗？所以我给大家的讲义上面讨论的问题，时代和环境正在急剧的变化着，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可以预先看得见的未来，人类将会因为新知识之理解应用的程度而区分为天壤之别的两种人。话有点绕，解释一下，如果你对于新的知识有真实的理解，并且懂得加以运用，那么可能你是好活得非常自在，像好像在天上的人。如果不理解不会应用，那就可能不只是地上，也许地下还要挖三层下去，那变成地底下的黑暗中的人。讲到这个用 AI 的应用来做比喻吧，人类会分成两种，有一种是对于 与人工智能有很亲密关系的，包括研究者，包括应用者，像黄仁勋之类的，对不对？那么应用被变成他的产业，还有一些这个敌对者，就觉得 AI 的发展啊，可能将来变成机器人，人工智能会，现在已经产生这样的现象，人工智能会有自我的思考，机器人会造机器人，所以所谓的机械公敌那一类的电影我们都看过嘛，就将来可能机器人统治世界，因为机器人它现在个别的发展比任何一个人都强太多了，它没有办法统合在一起，但是把所有的这个机器人的各种机器人，比方说医疗的机器人、战争的机器人或者下棋的机器人、种种的机器人、的功能融合在一起，这个技术已经越来越成熟，将来某一个机器人所拥有的能力比一个大军队更强，这是可能的事情，而且他们会自己去创造，有自我的思维。那前些日子人们对于这个 AI 产生一定的忧虑，就是机器人你给他一个指令，那后来想要去拦阻他，可能会被他杀掉啊。那这都是从前的人预言说过的，所以有一些人他是在 AI 这一方面很懂，因此他就会应用，而另外一些人如果完全不懂不知不觉的话，他会变成没有工作，因为所有的工作都会被机器人取代。那么 那样的人做什么用呢？就变成没有用的人。社会国家如果为了选票的缘故还在发国家资源去养活他，那养了他就是醉生梦死，就是天天 只管自己生活着，那种人就变成废物人，懂我意思吗？所以人类会很极端的分成两种，一种是用 AI 的人，一种是不懂 AI 的人。不懂 AI 的人很多了，他可能就像 用手机会用，但是所谓的会用其实就被用被管理。今天早上我在我的手机上面看到一个通知，说我的手机上个礼拜少用了24个小时。那我过去没有注意，现在他对于我手机少用了，他都给我问讯，那现在是给我资讯，是吧？感觉没有什么了。如果哪一天规定说你 每个人手机必须要一个礼拜用72个小时啊，那超过也不行，这个不够也不行，会不会有那样的时候？ 什么管制，什么管理啊，什么法律定出来。像现在我们知道，这个为了国家，为了摆脱这个所谓的行人地狱这样的恶名啊，那规定了，之前听说是在这个人行道的枕木纹呢、啊、上面有人，你车子就得停。那这个规定定下来，你这个开车的人违规的话，就要花多少钱？花多少钱是事小了，如果更严重一点呢？像有一些国家有一些商业管理法，有一些反间谍法，有一些东西你听这个法那个法，其实会把人绑得非常厉害嘛。他为什么定什么法，你拿他没办法。所以当那个礼遇行人呢、啊，这个法令正在讨论的时候定下来的时候，说只要有人在行人道上面，你车子就得停。所以我们就看到有人就在行人道上跳舞，那你怎么办？所有人看到他那个人在跳舞，你车子都停住了。所以规定啊，其实规定都没有办法完整，但是规定越来越多，人就越来越不自由，越来越被捆绑。你哪一天对于这个所谓的 AI， 所谓的这种人工智能啊，对于我们所生活当中的每一个细节都了解得很。都掌握得非常非常细密的时候，他要怎么控制你，人就完完全全被控制，失去了自由。然后呢，到有一天整个世界如果被机器人管理的时候啊，我以前讲过，你知道如果世界被机器人管理的话，可能人类会变成什么？人类还会不会留着？会留着了，当做宠物，哦，就把你养着、啊，给你吃，给你用，当做宠物。人变成 AI 的宠物，不是这个天方夜谭的说法，而是可能的事情。所以我要是跟大家讲的是，对于在世界上的知识，懂不懂得掌握，会不会应用，差别这么大。对于耶稣基督的救恩的道，认识与否差别更大。这个新约福音有多好用，是现代许许多的人不知道的。对我们的生命能够有多大的影响，也是很多人不了解的，因为它不是呈现于物理世界的表面，而是存在于生命的自由度。以及生命的丰富度，我先和大家讲到这里。我是说，基督的救恩也是相同的道理，必然将会因为领受者的认知的真实度、纯净度以及深度的差异，而构成应用上的差别。一样是主的话，一样我们在读，一样我们在看。但是用起来怎么差那么多？为什么老是不快乐？为什么老是感觉不幸福？为什么老是感觉所求不遂？这是普遍信仰者的现象，绝大多数都如此。那么主说，这个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行，那是假话吗？为什么福音，为什么神的话对我们用起来好像格格不入呢？为什么这么不好用呢？这是今天我想要和大家讨论的。所以如何的有效的知之用之，就是你要了解它，应用它。所以我希望我们能够使弟兄姊妹开始思想这个问题，而有一种渴慕的心。因为如果我们活得够久，再过10年、15年吧，也许用不了那么久，会与 AI 的应用的程度，就像我们现在对于手机的应用程度，与我们生活当中的差别啊，有多大？那个会不会应用 AI， 在那个时候，差别是 大百倍以上，我不是形容词，而是真实的话。因为网络是让我们知道的，而这个 AI 呢，是让我们做到的。网络使我们好像什么都能知道，对吧？ AI 其实是能够使会用的人什么都做得到，但是不会用的人，那么那种人就是我说没有用的人。不会用 AI 的人会变成没有用，在世上没有用的人。不懂得用新约的人是在神的国度里边所得的非常的少，没有办法进到荣耀里，没有办法真正是享受到主的救恩的人。这个差别有多大，我想大家可以了解了解。所以我今天要和大家讨论的题目，那么所读的圣经，刚才佩银带我们读用加拉太书第三章的第八节到第十节这三节经文，圣经既预先看明神要用要叫外邦人因信称义，就早已传福音给亚伯拉罕说万国必因你得福。那么这一节经文首先讲到我们有圣经是可以使我们得到帮助得救得福的。第九节，可见那以信为本的人与有信心的亚伯拉罕一同得福。这第十节就讲到我们是靠着信心可以活在福中，所以得福这个词，这希腊文是一个字，就是让我们活在可以称颂的道理，道 logos 啊，就是真理当中。第十节就是凡以行律法为本的都是被咒诅的，因为经上记着说凡不常照律法书上所记的一切事去行的就被咒诅。那么这第十节是 引到第十到第十五节到十四节的，讲到其实如果我们没有新约的救恩，其实律法是带来咒诅的。就像我们刚才讲到法律啊，法律规定这个规定那个，使人越来越受限，那使人处处都会受到处罚，到底会遭遇到什么事情啊？那我其实看见一些值得忧虑的事，但是不方便讲太多。那总之这些社会的现象是让我们可以更多的了解旧约的律法与新约的救恩啊，它的差距是有多大，都有它的用处。但是其实如果懂得应用的人和不懂得应用的人，它相距是天壤之别。而今天我们是要进到加拉太书的研经讲道啊，进到第三章。今天是讲到第三章，加拉太书第三章一共有29节，我们把它分成两段，就是1到14节做一段，15节到29节做一段啊。这个1到14节一大段分成3小段，就是5节、4节、5节。那么我们很快的让我们知道了解圣经，就像提摩太后书那里3章15节，你们帮我念一下好了。并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的，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这个得救就是得到帮助，让我们在一切的生活当中知道到哪儿去求助，而如何使我们因为得到上帝加给我们力量的缘故什么都能够做，在一切的生活当中不仅是活得下去而且活得好，这叫做得救。 而如果我们懂得圣经，就能够有得救的智慧。那今天讨论的这一段，我们很快的鸟瞰式的来看一下啊。第一节到第五节，请你们帮我念下来。无知的加拉太人啊，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已经活化在你们眼前，谁又迷惑了你们呢？我只要问你们一件，你们受了圣灵呢，还是因行律法呢，还是因听信福音呢？你们既靠圣灵入门，如今还靠着肉身成全吗？你们是如无知吗？你们受苦如此之多，都是突然的吗？难道又是突然的吗？那赐给你们圣，又在你们中间行义能的，是因你们行律法呢？是因你们听信福音呢？这段经文一个特色就是很多的 question mark， 很多的问句，就是要让我们去思想。而开宗明义说，就是问题出在哪里？问题出在无知。这个无知，第一节说无知的加拉太人呐、啊，第三节说你们是这样的无知吗？让我们知道，如果我们无知，就会陷入很大的麻烦里。而无知是什么意思？到底我们应该需要知道什么？这是我们要探讨的。那么他主要的讨论的题目，第一点是讲耶稣基督的十字架，第二点是讲圣灵，还受圣灵还是行律法，听福音还 是靠肉体成全呢，还是靠圣灵做工？所以是律法与福音的对照，我们要知道律法与福音的 对比性，还有我们顺从圣灵以及顺从情欲，就是靠着肉身，它的对比。那么在第二段第六节到第九节，也请帮我读一下。正如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所以你们要知道，那以信为本的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并且圣经既然预先看明神叫外邦人因信称义，就早已传福音给亚伯拉罕，说万国必因你得福。可见那以信为本的人和有信心的亚伯拉罕一同得福。 这里有两次讲到得福，福音就是要让我们得福，就是让我们活在福中。而这段经文讲的是这个因信称义，以信为本，两次提到以信为本。所以我们如何使我们得福，关键在于我们以信为本，使我们因信称义。这个称义就使我们活在快乐、平安、幸福的状态里，然后渐渐的使我们福上加福，里边所得到的上帝的祝福越来越丰盛。这是第二段它的主题，它的重点。那么第三段从十四节到从第十节到十四节，请我们也念下来。凡以行律法为本的，都是被咒诅的，因为经上记着，凡不照律法书上所记一切事去行的，就被咒诅。没有一人靠着律法在神面前称义，这是明显的，因为经上说，一人必因信得生。律法原不在而不信，只说神行这事的都必因此活着。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就使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因为经上记着，凡挂在木头上的都是被咒诅的。这便叫亚伯拉罕的福因基督耶稣可以临到外邦人，使我们因信得着所应许的圣灵。我们需要有圣灵，就如同我们现在要在这个社会上面生活， 需要有手机，那比这个更强烈的太多。因为手机你要拿在手上掉了还是很麻烦，圣灵就在心里，他会给我们必须的所有的引导，所有的启示，以及会给我们所需要的各样的能力，让我们懂得去应用上帝在环境当中，在时间里边给我们，为我们预备所提供的每一件事。但是会不会应用圣灵，有没有得到应许的圣灵，这是一个关键点。而在这段经文，我们看到他五次讲到律法，五次讲到咒诅。这一段圣经里却是告诉我们说，律法其实，律法的存在是整个世界时时刻刻都存在的东西，没有一个国家没有法律的，就连这个原始部落，他们也有他们的规矩，而这些就带着一定的咒诅。咒诅是什么意思？是我们需要去思想的。而对峙，就处理这个问题，他就是靠着那句话，叫做什么？义人必因信得胜。所以我们把这段圣经，今天我给大家做一个提纲挈领的说明，如果你是有兴趣回去再细细的看一看，会得到的更多。但是我们时间很有限呢，所以我进到主题，要和大家讨论真福音的效能。加拉太书重点的讨论就是真福音，而真福音的效能其实它作用于我们的生命里，首先就是让我们这个领受到一种使人脱离咒诅。咒诅是带来刑罚，咒诅是带来痛苦，咒诅是使人落到捆绑不幸里边的一种形而上的存在，那我们会进一步和大家讲。而你要脱离，就需要有新的知识，新知识可以把它讲得，把它连接在对于新约的应用的知识。就好比我们对于 AI 会不会应用这样的知识，像在我们未来的日子生能不能活得好，它影响性很大。那我们对于这个新约，耶稣基督与我们所立的新约，我们今天要领饼领杯，就是要去接受耶稣基督为我们流血所立的新约。这个新约的认识到什么程度，这是使我们能不能脱离一切的恐惧、压力、伤害、咒诅，非常非常重要、有用，而且已经有的东西。只是现在有一些东西，有一些它的实质的内容，我可以和大家讲，就现在而言，还是一人的路如同黎明的光，越照越明，正在越照越明的过程当中。先知先觉的人，他早早就看见，在旧约圣经里就看见了，也会传递出去，领受的人会知道将来会发生什么事。而后知后觉的人听了就有知有觉，不知不觉的人听了也没感觉，那么新约对他就没用，就像科学的新知识对他也没有用，每天只要喝酒吃饭就好了，那被当作宠物养是刚刚好，对吧？其实在这个被当作宠物养还好了，有人爱，有些宠物还很讨厌，有些动物 还到处乱咬人呢，只得被处理掉嘛，对不对？所以在这个时代的人，在未来的时代，现在开始的时代的人，对于新约的正确理解，那有效的应用，其实就是使得圣经里边许许多多的话，一一的都实践起来。所以刚才我们 在加拉太书第三章第十一节讲到说，因为经上说义人必因信得生，其实这个话是源自于旧约哈巴古书，而新约一共有三次，其中一处最早的就是在罗马书一章十七节十六节十七节，我们读一下吧。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所以福音它发挥作用是因为我们信，如果没有传道的人我们怎能听呢？如果没有听见福音我们怎能信呢？所以这个信有这个糊里糊涂的信，有真正的信。我们信是因为我们深深的知道它的内容，它的实质，而信就是应用。这里讲到福音本是什么？神的大能。我原来定的题目是这个真福音的大能，但我把它改成效能。为什么改呢？因为其实福音能力大不大是其次啊，有没有效，有没有果效，有没有效验，这是首先我们要体会的。它有多大对我无效，那就没有用处了。所以我们希望真福音对我们每一个人是有效的。而我今天是用第八节到第十节这三节来概括一到十四节。第八节说，这个圣经预先看明，神叫外邦人因信称义。而第一节到第五节讲到无知的加拉太人，其实这个无知这个字，原来这个按着圣经就是没有悟性。而 有效无效关键在于你有没有知识去应用。就像一个电器送到你家来，有说明书在那里，那么但是有些人看说明书怎么看都看不明白，所以那个机器也许很好用，对它就没有用。我们对于圣经的话也是如此，我们有理解力，悟性就是理解力，这也是我等一下会补充说明的。那么就懂得应用福音，就会得福。然后在第九节，可见那以信为本的和有信心的亚伯拉罕一同得福。这里讲到第六节到第九节，从亚伯拉罕说，从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所以你们要知道，那以信为本的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六到九节，一个括号就是以信为本。我们要和大家讲信心应用上面，就是信心来用信心去应用福音。而信心其实不是一种心理思想，翻译为信仰会更完整，因为它是一个完整的体系，它是一个有架构的思维逻辑。我们需要懂得福音的理论原理以及它的应用方式，我们才会应用得好。那么第十节，它就是从第十节到第十五节、十四节这一整段，讲到凡以律法为本的都是被咒诅的。十一节说，没有一个人靠着律法在神面前称义，这是明显的，因为经上说，义人必因信得生。那么这其实讲到的是十字架以及救恩，就是以信为本的，或是这个因信得生的，有信才能够好好的活下去。所以这一段我们也可以用称义与得生作为标题。我们里面称义，有人是这么去解说它，就是你知道你是无罪的，你知道你在上帝面前是被看为好的， 那么如何一个人如何活得平安自在呢？以现代我们讲到律法，如果有人犯法，他要天天都活在恐惧压力当中嘛？除非他得到了赦免，有一个赦免令下来说你的话，你的罪都已经涂销了，你已经不欠国家的钱了，或者不会被控告了，他才平安地活得下去。那其实一人必因信得生，其实可以用这样的基本的理解，就是我们靠着救恩，我们被在神面前称义，让我们知道我们是无罪的，我们是被上帝所认可 所接受的，我们可以在任何环境当中，环境如何变化，我们都有上帝与我们同在，都可以坦然无惧地生活下去。这是义人必因信得生这句话稍微 延伸一点比较扩充的补充的解释。所以我们把这三段做基本的理解。那么第一段效能与悟性，我要跟大家讨论的说心窍通达，就是开窍。一个所谓的这个无知，可以这么去解释它，比较容易了解。无知就是不开窍。那么一个人在这个时代当中开窍或不开窍，它差别有多大？其实我们在一些网络讨论里边，在一些社会上面的讨论里边，很多人都开始跟大家讨论到有关于开窍的事。那我在一个这个网叫做什么网站，这小红书里哈，去搜开窍两个字，要去看啊，看不完啊，网上拉不完啊，到现在为止还没拉完，到底有几十个几百个不知道。其实开窍与不开窍啊，这个其实是很多稍微有知识的人在关心的事情，但是众人在讨论的时候，其实各唱各的调了，人言言殊，有一些不同的说法，基本上都会吸引到一些人，都会得到一些人的同意，而真正他们对于所谓的开窍，当然有一些很深刻很有用的说法，也有一些其实似是而非的，我们要懂得去分辨它。但是它有一些标题啊，说例如其中有很多很多的标题都说开窍的人有多可怕呢，哦，他是用可怕，开窍的人有多厉害呢，哦，很多都是这么说了。换句话讲，一个人开窍与不开窍，其实他与能不能活下去，能不能活得好，他是影响非常大。而无知的人就是什么？跟我讲，不开窍的人啊，你跟我讲，无知就是不开窍啊，这个让你了解一下。而这些讨论呢，社会上面这些讨论，其实圣经讲得更清楚更明白，老早就已经说在那里了，只是我们没有去看见而已。那么今天我希望讲到多少算多少啊，因为这个善美规定我只能讲到45分啊，所以我只能够讲到45分，今天讲多少算多少。但是我先和大家说，我们圣经新约是只给开窍的人开路，只给悟性开通的人，心窍习练的通达的人，给他最好的应用方式。如果有一些人他还不开窍，那么他就是门外汉，要真正领受很难。字句经文都写在那里，但是看不懂就是看不懂，更不要说应用了。所以 感谢主，师母在最近大概是两三年吧，常常都跟我说到说，他现在读圣经越来越通啊，全本都通，那一些话都能够看得明白。我可以这么说了，就是真开窍了。那我也希望我们今天和大家要领受圣餐的时候，就是要领受一个上帝给我们的应许，让我们能够成为通达的人，让我们心窍习练的通达，不落在这个无知的范围里，而是真知道上帝的救恩对我们有何等的作用，而它的实际应用，当我们开了窍以后，看得懂以后，我们才会具体的明白什么叫做以信为本，这个以信为本它的关键性。然后我们讲十字架与救恩，或者称义与得生，义人必因信得生，这个因信得生是告诉我们有真信的人与上帝有信的连结，有信的关系，或是没有的，或是半吊子，或是只用到皮毛的，就像现在的手机会用的人在生活当中样样都连结得好，对不对？但是不会用的人，像我之前的情形，现在稍稍进步一点，之前手机怎么再好的手机我只打电话有什么用呢？那所以差别很大，因为我们落在旧的时代的观念里，旧的时代的应用里。当我们过去啊，小时候一个这个乡村里边有一两台电话，有电话就觉得很稀奇了。我刚进到中国大陆那一段时间呢，正是这个黑金刚啊，大哥大流行的时候，有一个无线电话，哇，那神奇的不得了。所以我们停在那样的思维的影响当中，觉得手机就是电话，电话就是拿来打电话的。其实还常常受制于这种的思维影响。我要和大家说的是，我们活在旧约里，活在这个旧时代里边的人，我们的思维方式会很容易的就捆绑在旧的思维形态里，以为世界上的人都这样过嘛，所以我们这样过就是理所当然的。人家时代已经进步到多远了，新约已经给我们开了怎样的恩典了，许多人还活在旧约当中，还活在例如有些聚会他们特别选在安息日里，有些还在规定说这个不可拿不可尝不可摸，圣经明明说这些都没有用处，对不对？很多人的信仰仍然是受到旧约的非常非常大的影响。所以因为我们现在读圣经啊，我们还读旧约读新约，我们对于旧约和新约的理解 差异性的理解实在是 有些时候不是那么清晰，甚至于很有限。我说的意思明白吗？所以感谢主，我也是一点一点的被带出来的，对于手机不太会用，对于圣经那是我的专业，所以我在这些年间对于新约和旧约啊，其实是越看越明白一些，对于新约它所带来的能力是渐渐越看越明白，而且越用也会越熟练。希望我们大家都能够因信而怎样得福，得到真正的祝福。所以今天我们在和大家讨论，把这个纲目先讲一下，然后快快的把第一段的几个重点先说一说。第一节到第五节讲到无知的人，第四节说你们受苦是如此之多吗？赐给你们圣灵，那么你们却是还在靠着肉身成全， 这讲到一个问题，就是无知的问题。无知会带来什么？受苦。而这个受苦是与咒诅连结的。那么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因为上第三节说你们，第二节说你们受了圣灵，第三节说你们靠圣灵入门，就不要靠肉身成全。那么第五节说赐给你们圣灵，关键就是什么？就是我们要领受，真真实实的认识到灵是什么。在这段圣经讲到几个圣灵这个词啊，原文都没有圣那个字，就是灵。灵是客观存在于宇宙之间的事情。昨天钟丽打电话跟我讨论他今天在台北要讲的信息，那么我不知道他具体要讲什么，听他跟我问的问题大概是要希望说弟兄姐妹能够更多的活在灵里，更多的对于圣灵与我们的关系有更大的真实的连结。这个用今天我和大家讲的这个题目啊，也就是我们会不会应用手机，会不会应用手机的上网啊？其实现在手机连上网都不必嘛，它智能手机，那智能手机只是让我们知道 AI 呢，却是让我们能够做到。我们会不会用 AI 就牵涉到我们未来能不能活得好，我们能不能在灵里边活在有灵的状态里，就影响到我们活得真实不真实，超越不超越，能不能活出神与人同在那样的生活。所以这讲到无知，路加福音24:25，耶稣对他们说，无知的人啊，先知所说的话你们的心信得太迟钝了。这是圣经有一个解经法叫做首次提及法，也就是无知这个字在新约里边出现6次，第一次就出现在这里。而这个字，这个 anoetos 这个字，其实它就是没有和悟性连接在一起，那么就是理解力缺乏，心窍没有被打开的意思。所以这个悟性，这里讲 noetos 这个字的字根是从 nous 来的，也就是心、悟性或者心窍。在第一次提到的也是在路加福音24章，于是耶稣开了他们的心窍，使他们能明白圣经。也就是说，其实悟性、心窍开了，心窍开窍最直接最有效的功能就是什么？明白圣经。上每一个人都有心窍，但是有的是堵住的，堵塞不通的，没有开窍的人读不懂圣经，耶稣要为我们开窍才能够读得懂。而这个字在哥林多前书14:14-15，我用方言祷告，但是用我的灵祷告，但是我的悟性没有果效，这些怎么样呢？我要用灵祷告，也要用悟性祷告，我要用灵歌唱，也要用悟性歌唱。这是说明其实灵显在我们的思维里边，让它发挥作用是靠着悟性，也就是靠着心窍被打开。那这个在读圣经的人常常把这个字 nous 这个字翻译为悟性是比较多的，但我们今天把它理解为什么呢？理解为心窍啊，是应该是比较直接的有效，让我们可以了解的。所以无知心窍不打开会产生什么结果呢？第一节就说已经活化在你们面前的，谁又迷惑了你们呢？ 在加拉提摩太前书六章第九节，那想要发财的人就陷在迷惑，落在网罗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中，叫人沉在败坏和灭亡中。就是说，其实无知心窍不开就跟受迷惑连在一起的。提多书三章三节，我们从前也是无知悖逆受迷惑，又跟迷惑连接在一起。简单的说，就是一个人如果悟性没有打开，心窍没有开，就会像圣经所说的，世人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活在这个世界上容易被迷惑。这个被迷惑的人其实都有一些现象，常常都不知道自己是被欺骗的。我们看到很多这个社会新闻，有些被这个网络被这个电话诈骗的，那去银行提款要汇给人家，然后行员和警察拼命跟他讲说这是电话诈骗，他都没有办法相信，有的甚至要跟这个警察跟行员打架，我们都看到这样的新闻。这我要和大家说的是，其实我们落在这个时代当中，到底有没有受迷惑呢？心窍不开不知道。什么事情让我们难受，什么事情让我们觉得活不好，往往都是因为我们心窍未开，以至于受到迷惑。所以心窍没有开通，就会受到迷惑。耶稣说，无知的人啊，先知所说的一切话，你们信得太迟钝。这个迟钝呢，其实就是雅各书一章十九节所说的，你们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就是我们对于圣经的话理解的太慢，慢到一个程度，一辈子用完了都还不理解，那这个是很可怜的。所以我们要让耶稣开我们的心窍，使我们读得懂圣经，使我们能够有得救的智慧，得帮助。从哪里去得到助力，得到帮助，使我们能够活好？现在 AI 机器人就是要帮助我们活得 更舒服嘛，手机也是要让我们活得更方便嘛。救恩也就是让我们要得到上帝的帮助，这是得救的意思。所以什么叫做开窍呢？简单的说，我就是跟大家讲，就知和觉。佛教徒讲觉知，开窍就是理解力更新变化。我们理解力在一个程度里面，看很多东西看得模模糊糊，让我们能够有知有觉。知和觉是两件事情，我们知道了，感觉了。圣灵也是如此，我们要有知道，然后要能感觉。所以我们要知道上帝的救恩，然后我们能够感觉，就能够应用。开窍就是有知有觉。这我今天只能够和大家讲到这个点上面。但如果我们理解力不够怎么办呢？我们所谓的蒙恩就是要悔改。马太福音三章一节，施洗约翰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这个施洗约翰被抓以后，马太福音四章十七节，耶稣传起道来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悔改这个字，这个希腊文 metanoio 这个字，其实就是悔悟性经过更新以后，停留在悟性更新的状态里。我要说的是什么？我们所谓的悔改，就是我们的理解力的改变。理解力改变与我们的人生差别影响非常大。理解力改变了，就是人生观改变了，价值观改变了。理解力改变了，我们做事情的方式就会改变，人生的命运也都会改变了。讲到这里大家明白哈？所以我想我今天只能够讲到这里，因为时间到了，我们要领圣餐。领圣餐 记得领圣餐的时候，保罗借着耶稣，借着耶稣所说的话哈，跟我们说，我那日所领受的，就从主领受的，就是耶稣基督，在耶稣基督这个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的那段经文，从主领受的哈，就是耶稣基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拨开，说是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主的身体就是耶稣基督的道，救恩的道。然后领杯的时候就说，你们每逢喝的时候，就说这杯是用我的血与你们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我今天特别讲到新约，新约就好像新约之于基督徒，就好像 AI 之于世界上的人。所以我们对于新约，耶稣基督开我们的心窍，就是要让我们对于新约有这个，耶稣给我们饼，让我们领受他的道，给我们杯，让我们能够理解这个道里边就是新约，就是让我们对于我们的人生，我们所面对的一切有新的悟性，新的理解，要有悔改，要更新变化。我说得清楚吗？我希望我们在这件事情上面有具体的真实的渴慕。你有了渴慕，你就会得着。你就如果一个人他觉得这个与我不太相干，那么跟他就无分无关了。我们希望我们能够从这个渴慕的心开始。当你有渴慕的时候，我可以很负责的跟你说，耶稣如何开窍，他会借着他的先知，借着他的仆人为我们开窍。你知道有一些这个其他的信仰啊，这个像一贯道讲点玄关啊，就是开天眼，开窍。如果我们已经开窍了，就希望能够看应用的更好。如果感觉这个开窍这件事情还有点模糊，我希望我们能够陪伴我们，借着圣灵的恩膏，借着我们的灵饼灵杯，真真实实的都能够成为一个开窍的人，成为一个悟性通达的人，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唱诗歌，唱这个领圣餐的诗歌。请你们帮我们带大家唱。